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下午平安。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圣经释经之旅》这本书的，今天我们是第二单元了，对吧？我觉得这本书呢，它编排的特别的好，特别的精彩。
没有
啊。那最好的一点在哪里呢？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单元它的内容？
嗯，
对吧？第一单元呢，它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析整个字词句段篇章，对吧？
嗯。
重复字、对比、比较、罗列、因果关系、连接词、动词、代词、象征用语、对话、目的、一般原则、具体细节、条件句、一个故事当中的上帝的角色、人的角色、情感用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转折点等等等等。那换句话说，第一单元其实主要的是一个观察的功夫。
嗯，
拿到一段经文，它的基本的文法是什么，观察它的哪各个方面，就是越细越好。刚才我们罗列的那些的层面都要去好好的观察。换句话说呢，观察还不是一个解释的开始，它其实是为解释做预备。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从市场买来一捆菜，要去做一桌丰盛的筵席之前，观察就比较类似于把这捆菜给它分解切割摆盘，等着这个下佐料去炒的那个前面预备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观察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挺枯燥的，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感觉也没有什么亮光感动，对吧？但亮光感动在后面，这个其实是预备的过程。那他的安排第二个单元呢，就是其实就是历史情景。啊，你会发现哈，很有意思。在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宗教改革确立了一个解经的方式，叫做历史文法解经嘛。
嗯。
对，那么观察其实就是文法的那个阶段，字词句段篇章各种各样的分解的观察就是文法，对吧？就是小学的功夫。那历史呢？历史就是告诉他的情景，对不对？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文艺脉络、上下文，这段经文的当时的原作者想对原读者说的那个话到底是想说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历史情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这个功夫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根据这个文本本身的那个文法了，因为那个第一步是根据文本本身的那个文法的字词来去理解它，就它是到底那个字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意思，就那个字词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意思。第二步骤就是要思考说，这个历史情景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意思。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仅要透过它表面的那个字本身，还得透过这个字的上下文，这句话的上下文，当时原作者写这句话的历史情景是什么，他用了哪些的文学结构，他用了哪些的这个整个的丰富的内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单元。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第二单元。嗯，我刚才跟弟兄聊了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学这门课呢，最最重要的是实践。可能如果仅仅上这门课的话，可能我们顶多掌握20%-30%，但是我们把这个课的那个原则应用到我们平时读经灵修的话，可能就能够掌握后面的70%-80%。如果不用的话哈，坦白来讲，对我们的帮助就会比较小。用的过程就会，第一，这个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课程，对吧？就帮助我们读经的一个工具。用的过程可能我们会对这些技巧越来越熟练，就技巧性的东西呢就得多用，多用它才能够熟练。甚至你用到最后的时候呢，你都不用刻意翻这本书说，哎，我现在要用第一个原则，我现在要用第七个原则，不需要这样。你会形成条件反射似的，你会拿到一段经文，你就会这个好像自然而然的开始就用那些原则了。那希望大家达到这样的状态，好吧？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到一些原则，只不过有一些是不太好的原则，有一些是比较好的原则。我们都承认，对不对？比如说，有些人读经就是用那种，抓住，这个翻一，随便翻开一页，抓住其中一句话来作为今天做这个选择的依据的，那个原则好不好？就不太好，对不对？
对，容易出错。
对，很容易出错。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原则，你发现没有？或者说，有些人读到一段话之后，他就觉得说那个话就是今天上帝对他说的话。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呢，那句话首先是上帝借着原作者对当时的人说的话，而那个话本身它背后是需要经过解释之后才能应用到现在的，不能不加解释的直接应用。因为不加解释的直接应用，圣经不都是这样的话？十诫可以这样，不可杀人，你就可以说这个是对当时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你可以不考虑处境情景的差异。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考虑处境情景的差异的，比如说女人要蒙头，对不对？那肯定它是有它的处境情景的差异。所以我说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自然而然的认为说圣经首先是对我们说话，不是的。我们要关键要设立住，圣经首先不是对我们说话，圣经首先是对当时的人说话，对不对？然后圣经对当时人的说的这个话，它是真理，是有永恒的原则的。那个真理和永恒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身上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才能说圣经也是对我们说话。但是如果跳过那一步直接说这一步，会不会容易走偏？很容易，对不对？你要做的事你就赶快去做吧。如果你读读上下文，不是说让你这个就是放心大胆去干这件事儿，压根儿不是，对不对？因为那个是指的犹大卖耶稣，对吧？那个上下文情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这种上下文的情景的。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这一点哈，但我想再重复一下。为什么说圣经首先是原作者对原读者说的话呢？我记得我问过大家，对吧？那创世纪是第一读者是谁？
刚出埃及的一个。
对，创世纪的第一读者首先不是我们，这个点我们得确定，我们不是第一群读创世纪的人。那我们想，创世纪第一群读创世纪的人到底是谁？首先创世纪的作者是谁？摩西哈，不是从天上直接掉下来一本书，对吧？真的是上帝借着摩西写的，叫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嘛。那他的第一群读者是谁呢？一般呢，我们会认为他的第一群读者就是当时出埃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在旷野，上帝向他启示了许许多多的真理，对不对？那我们想就包括创世纪。因为他写的嘛，肯定就是上帝向他启示的嘛，所以很简单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上帝起初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对吧？哎，这点我讲过没有？没讲过，那我就讲一讲。上帝起初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对吧？第一句话，圣经一开始说宇宙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就产生了创造，对吧？好，你知道呢，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的。第一天分开了什么？光暗分开，对不对？第二天空气以上的水分开，叫云彩，对吧？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就苍穹和水分开。第三天陆地和海分开，对不对？露出大地来，当然大地上长植物。那你会发现前三天一直在分开分开分开，对不对？那光暗分开，这个空气水分开，陆地和海洋分开。分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产生了秩序，意味着产生了领域，光的领域，暗的领域，水的领域，空气的领域，大地的领域，海的领域，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秩序的表达。那后三天的创造，你看第四天创造了什么呢？日月星辰， 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日月星辰分别填充在光和暗的里面，对不对？因为管昼的填充在光的那个领域，管暗的填充在夜的那个领域当中去，对不对？所以第四天创造的内容物，对不对？创造的那个内容物放在第一天创造的两个领域当中去。好，第五天创造了什么呢？鱼和鸟，对不对？鱼和鸟当然各从其类，那将鱼放在海里，将鸟放在天空上。哎，你看第二天的水和这个空气分开，你看对应的第五天就把鱼和鸟的那个内容物，那个内容填充在两个领域当中。好，第六天创造了什么呢？对，一切的昆虫走兽和人，对不对？安放在大地上。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前三天创造出了领域，有了次序，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混沌的问题。因为混沌就意味着没有领域嘛，一切都是混乱的嘛，没有次序嘛，就一切都是一锅粥浆糊的样式嘛。当然它连一锅粥都没有，但我们用这个词表达它是混乱的状态嘛。你看后三天创造了内容物，对不对？内容有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了，那其实就是解决了什么空虚的问题。空虚就是什么都没有，空虚就是没有内容物，对不对？你会发现前三天解决了混沌的问题，后三天解决了空虚的问题。所以上帝的创造就是对空虚混沌的全面的解决，在空虚当中创造出秩序来，在混沌当中创造出秩序来，在空虚当中创造出啊内容物来，创造出东西来，对不对？好，很有意思，空虚混沌。你知道当时在旷野的时候，空虚混沌这个词哈，在圣经当中同样用来表达旷野的荒凉，鸟无人烟。旷野是没有建筑物的，对不对？旷野是没有次序的，因为城市是有次序的，对吧？啊，但是旷野没有什么次序，旷野很荒凉，旷野也没有什么建筑物，没有什么内容，对不对？所以问大家，旷野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空虚混沌，没有次序，没有内容，鸟无人烟，荒凉，一片荒茫。所以呢，对于当时走旷野的这群百姓来讲，他们遇见的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遇见旷野的这个荒凉、空虚、混沌，遇见旷野的这一个的艰难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想打道回府回埃及，对不对？他们就想回到他就会想回到埃及当中去，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这一个旷野的空虚混沌、旷野的荒凉当中，当他们这群人再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会不会有安慰呢？其实是会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帝曾经用自己的话语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请问上帝有没有能力解决此时此刻旷野的这个更小的空虚混沌？当然可以，因为连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连整个宇宙的那个荒茫，上帝都解决了。那此时此刻旷野的这一个更小的空虚混沌，或更小的这一个的艰难，其实上帝依然可以解决。所以这群走旷野的人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什么？他们是相当有安慰的，深有体会的。所以好，回来我说，创世纪是为他们写的，至少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可以直接拿过来做这个应用的。他们读的时候，至少是对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的感受是，这个反对了进化论，对不对？这个肯定不是进化论。我们觉得用创世纪第一章去反对进化论，当然可以反对进化论，但事实上来讲，创世纪第一章写下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进化论，而是对付当时在旷野当中小性软弱、自私、想回埃及的这群人，是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罪的问题、不幸的问题、悖逆的问题。 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来让他们来信靠上帝，来让他们认识这位全能的伟大的有能力的上帝。换句话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快速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不对？无论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还是说教会的问题，寻找一个说，哎，看看圣经给我帮助我站队，给我这个给我一个权威。不是的，圣经主要的两个目的，第一，让我们认识那一位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荣耀，就认识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第二，圣经还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自己，关于我们的罪，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向神回转的地方。换句话说呢，关于认识神是谁，他做了什么，关于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顺服，我们应该信靠，我们应该这个盼望他，我们应该爱他，就这两个方面。我提一下威米小要理问答也是这样说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对，当然那是实践的总结，就爱神和爱人，对吧？当然是的。威米信条有另外一个总结，爱神爱人当然是的，就是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爱，一个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爱啊。那威米信条又总结说呢，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我们当信什么，当信什么就是指向上帝和他的真理，对不对？他做了什么，他是谁，他的真理是什么。第二，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在上帝面前尽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悔改，信靠，顺服，爱，仰望，盼望，那这些都是我们当做的，对吧？善行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关乎这两个方面。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入的考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处境和情景的话，其实我们很少会这样去联系，对不对？我们觉得创世纪第一章好吗？解决了空虚混沌，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是大有关系，就是为了当时他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信靠，和他们要如何去走旷野，如何悔改，如何跟随神。那你看，还是关于神的，关于人的，对吧？好，这就是盟约情景，这就是历史情景。所以我们要读经文的时候，要去带着这种的情景的意识去读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难点，什么难点呢？就是有些经文我们不知道它的历史情景，对不对？或者说至少从经文本身看，我们不知道它的历史情景，这是一个难点。但是我可以大体的跟大家梳理这个历史情景。第一，摩西五经这个太古历史这一段历史情景很容易理解，因为经文本身就把历史情景给我们彰显出来了，对吧？然后摩西五经之后的旧约历史呢，那包括从四世纪路德记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整个都是记载旧约子民的这段旧约历史的情景，那它带有丰富的人物故事，发生了历史事件，这个也好理解，对不对？那新约呢也好理解，从耶稣降生到使徒行传，到初代教会的建立，甚至到书信里面也涉及到具体的人物事件，对吧？也好理解。其实最难理解历史情景的是什么呢？对，一个是诗歌智慧书，一个是先知书。因为诗歌智慧书不给你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它只是直接就开讲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先知书呢，好像说比如说阿摩斯书，他到底活在哪个年代，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说这样的话。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直接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很容易误解，对不对？那讲一个原则，先知书的背景就是列王记，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列王记，绝大部分先知书的背景是列王记啊。当然有一些先知呢是在国王的末期，有一些是在国王的早期，就是国王时代的早期，有一些是在末期，对不对？对，被掳之前。当然也有一些是在被掳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以西结， 比如说但以理是在被掳之后，对吧？比如说以赛亚和耶利米呢，都是在被掳的这个之前就开始说话，但是耶利米也经历了这个被掳的这个过程，对吧？啊，那这个帮助，至少帮助我们，哎，你说这个先知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去读读列王记，哦，原来当时的百姓拜偶像、淫乱、强暴、不公义、欺压贫穷、投靠周围不信神的列国，大概这就是他们的几个罪，对吧？几宗罪也就是这些了。你看，拜偶像、淫乱、强暴、不公义、欺压贫穷，投靠周围的列国。哎，你会发现就这几个罪，对，污秽圣殿，对神漫不经心，这个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儿呢，都是先知责备他们的内容，对不对？所以呢，你去看先知的责备的时候，再联系一下这几件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懂了。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先知责备的时候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想责备就责备，先知是在解释和应用摩西五经。为什么说你们犯罪了呢？因为你们拜偶像呀，因为摩西五经告诉你们了，生命记告诉你们了，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假神，对不对？所以呢，先知更多的方式是在讲道的方式再把他们挽回来。好，这是一个历史背景。第二个历史背景就是书信。书信的历史背景呢，你如果要了解书信的历史背景，就去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当然，《福音书》离得稍微远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历史背景。《使徒行传》是更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因为你读完《福音书》跟《使徒行传》，至少在你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对那一段历史的大体的轮廓，对不对？大体到底有哪些的事情发生，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基本的印象建立起来了，而当时的使徒们是对着当时的初代教会写的这些书信，所以呢，这是两个参考的地方。OK， 这就是背景。好，我要讲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去理解一段经文。我们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带着既有的自己主观的观念来让我们去读这段经文，跟我们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文化环境，跟我们的时代的理解都有关系。就我们不可能一片空白的在那里读经文，跟我们很多东西去理解经文都有关系。所以我首先要跟大家讲哈，第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既有理解，就每个人都会有。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通常呢，西方人理解圣诞节的时候就是一种温馨的、和谐的、家庭团聚的、美好的那种画面感，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理解耶稣降生的时候都是烛光晚餐的那种方式来理解的，对不对？就是那种既温馨又和谐的场景，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塑造的这种既有理解，对吧？他们一想起圣诞节就是这个概念。但事实上来讲，这个既有理解对不对呢？其实是错的，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你如果去看经文的话，当时其实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不仅不温馨和谐，甚至带着杀戮，对不对？希律要杀他，甚至他要连天使在梦中告诉耶稣，他们要连夜怎么样逃往埃及，是不是一种颠沛流离？并且是降生在马槽里，请问马槽里有没有马便便？这它不是那种好像圣洁的、安静的、温馨的氛围，而是充满了杀戮、充满了寒冷、充满了肮脏污秽的一个地方。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不这样说，我们这样说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因为这个很正常嘛。但我们不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既有理解，会堕入到一种既有理解当中去？会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 既有理解其实总是会扭曲我们误导我们解经的过程，它会误导我们，就我们认为我们的既有理解天然正确，就是说它会让我们远离经文的真意。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读经的时候把我们的既有理解用这段经文的情景历史背景帮我们稍微校正一下，校正校正哦，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既有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对当时的这个这么讲吧，我们对当时的使徒保罗的认识，甚至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知道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其实是大帅哥的方式理解的，主要是受耶稣传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都看过耶稣传那个电影，对不对？
嗯。
啊，因为演耶稣的那个人特别的帅，对，特别的，真的是特别的帅，对不对？啊，温厚、典雅、帅气、高大、威猛，对不对？我们会受这个电影来塑造我们的既有理解，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其实耶稣甚至连帅都不帅，对不对？圣经说他无家型美容，他形容枯槁，他还不到30岁，人家说你还没有50岁，就表明他，对不对？长得很苍老，他长得很苍老。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甚至都会受我们的电影对我们产生一种固有观念，我不是说这种固有观念一定正确，但是我们会在脑海当中自然而然脑补这种固有观念，对不对？我们会天然的就这样去认为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这样说，我们会受我们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这个周围的文化、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等等来塑造我们的既有理解，这个都会塑造我们的固有的观念。而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把这种固有的观念给检视一下。我不是说固有观念一定错，也不是说一定对，至少它需要，它至少固有的观念和既有的理解不总是对的，它有可能是啊错的，对不对？它有可能是错的。好，这是一个这个固有的观念既定的理解。第二个，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会受自己固有的观念既定的理解影响我们读经，有的时候也会被我们既有的固定的神学理论来影响我们研读经文，这是理解经文的另外一个危险。甚至我说的这种神学理论是正确的神学理论，或者说是对的神学理论。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为什么这样说哈？有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哈，就他讲到经文，他刚刚开始读一些这个系统神学的书，他读到这个其中有一个预定论，对他这个感触很大。于是呢，他翻开圣经，无论读哪段经文，他都能读出来这段经文讲的是预定论。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至少，但是你知道，我认为预定论是符合圣经的，是正确的。但是，连这个正确的神学思想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呢，圣经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讲预定论的，对不对？如果你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是讲这个真理的话，它至少产生了两个危害。第一个危害是你讲预定论的时候用这节经文讲没力度，没说服力，别人不服，因为这段经文本来讲的是你们要圣洁，不是讲的预定论，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讲的预定论那有点牵强了，对不对？一旦牵强的时候，人就会不服，人就会觉得你解释的不对，人就会觉得你这个做法，你这个解经有问题。对对对，这是一个危害之一，对吧？第二个危害，它不仅危害这段经文原有的那个意思，它也会危害预定论这个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本来是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如果用符合圣经的经文讲这个真理，这个经文这个真理会讲的特别的 清晰明了，对人有帮助。但一旦不使用正确的经文去解这个经文真理的时候，大家甚至会对这个真理本身产生排斥，甚至会对这个真理本身产生一个叫什么不信任感。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来思想的。那用我曾经讲的一句话说，不要用固有的神学观念消解掉解经的功夫，就不要用正确的神学观念把那个本该花的那个解经的功夫给消解掉了。因为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走过那一遍解经的功夫，让经文本身来说话，最后得出那个正确的神学真理的这个立场，那个是相当有力度的。对，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危险，对吧？一个是固有观念，既有理解，一个是正确的神学理论，都会让我们容易跳过那段经文。那有的时候这段经文太熟悉了，对不对？熟悉的经文我们就会自以为自己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危险，也是一个危险，就是说因为经文太熟悉了，我们就会自以为自己知道了这段经文的意思，于是就直接怎么样，直接应用也好，或者直接跳过也好，或者直接就觉得说它就是这个意思了，没有别的意思了。那其实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一个危险，对不对？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在灵性神的神面上，就是就开始创造，对吧？那我们就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嘛。但是你联系一下第一章的六天创造，你突然发现空虚和混沌没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原来上帝空虚的意思是没有内容，没有生命，混沌的意思是没有次序，对不对？所以上帝在混沌当中创造出了次序，在空虚当中创造出了内容和生命，对吧？好，问大家，次序这件事情跟上帝哪一个属性有关系？我记得我分享过哈，其实次序这个事情跟上帝的公义有关系，因为次序意味着规则，对吧？次序意味着法则，对吧？次序意味着这个规律，对吧？规律、规则、法则是跟公义的属性有关系的。公义就是要讲法则、讲真理、讲次序嘛。那生命内容物，生命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慈爱有关系嘛，对吧？他的爱就产生了那一个生命嘛，对吧？神的爱就使我们得生命嘛，对吧？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上帝是用什么来创造呢？当然是用他的话，但他创造的过程体现了他两个属性，一个叫公义，一个叫慈爱，所以他以公义、以慈爱立大地的根基，产生了创造，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多说一点了，我们比如说在想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问大家哈，分别善恶树是好的还是坏的？好多弟兄姊妹都有个误解，分别善恶树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东西哈，不是的，因为圣经解释了，神看他所创造的都怎么样，都甚好，那么分别善恶树也是他所创造的，那所以他就是好的。那分别善恶树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代表的是上帝的公义，因为分别善恶树上有一条法律嘛，你们不可吃嘛，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做就是法律的意思，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违背了这个法律就会有承担犯罪的后果的意思。请问这个法律好不好？好的，是上帝圣洁的法律，是上帝的诫命，是上帝对亚当说的话，对不对？肯定是好的。所以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了上帝这个公义的法律律法，对不对？所以呢这样说吧，分别善恶树跟十诫、跟公义、跟法律、律例、诫命、典章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它是好的，就好像十诫是好的一样，虽然违背十诫的后果是很糟糕，但十诫本身是好的。好，生命树呢，吃的日子就怎么样，就不死，就得永远的生命，对不对？那你说生命树跟什么有关系呢？很明显跟十字架有关系嘛，因为在那里有生命嘛，对吧？那跟慈爱有关系嘛，因为十字架上有慈爱嘛，对不对？所以你看 分别善恶树代表了上帝的圣洁的律法、公义的属性，生命树代表的是上帝的慈爱、生命的这样一个属性，所以这两样都是啊好的，跟上帝起初创造用生命和即用慈爱和公义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没那么简单，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需要多来考量的。我们会觉得这段经文太熟悉了，以至于觉得就跨过去了，这个是不行的。好，这是三个危险，对吧？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会这个不容易理解曲解经文的三个危险。第一个是什么？每个人固有的理解，既定的理解有可能会扭曲这段经文，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正确的神学理论和观念也有可能会消解掉这段经文该有的解经功夫。那错误的神学观念就不用说了哈，那个是一定会错的。我说的是连正确的神学观念都有可能消解掉解经的功夫。好，第三个是什么？过度熟悉的那段经文就觉得自己自以为已经理解了，其实也可能是还没有理解，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呢都是我们要小心去面对的。好，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吧，既然我们有这三大拦路虎，理解经文的三大拦路虎，对不对？那么请问我们能不能完全中立客观的完全的无误的领受神的话？其实我们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理解、应用、解释常常都是会容易产生偏差的。这恰恰是正确的理解神的话的态度。请注意哦，我们认为说自己是有可能错的，这个并不否认我们儿女的身份，也并不否认我们可以被神的话帮助、光照和引领。恰恰是那些装大师的人，觉得自己对神的话100%完全认识、完全一点错都没有的人，更容易怎么样？
出错。
出错，更容易产生更大的问题。反而把我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告诉自己，我们很不完全，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理解、应用也很不完全，不仅不完全，甚至有的时候很肤浅，甚至有的时候也容易出错。那这就让我们把我们置于神的恩典、光照、怜悯之下，说，主啊，你来开我的眼睛，求主来光照我，求圣灵来引导我，求主来开我的悟性，求主打开我的心，对不对？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读经很有可能错，这是正确的态度。很有可能常常是很不足的，这是正确的态度。其次也不要被这个打击。我们说既然我们常常错，那我们就是常常需要神的光照、恩典、引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反而觉得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反而让我们的生命跟经文的互动显得更活泼或者更生动。所以呢，既有理解需要置于什么呢？权威之下。所以既然我们常常容易错，那么怎么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错误？这个还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和本分，对不对？威敏信条是这样说的，怎么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错误呢？第一，我们要相信圣经绝对不可能错。就是怎么都得相信圣经绝不可能错。这是一个前提吧，或者这是一个前设吧，对吧？第二，既然圣经不可能错，但我们如果读到两段经文自相矛盾，就100%的告诉自己是我错了。经文本身不可能有矛盾，而不可能互相攻击，经文与经文不可能互相矛盾、互相攻击。如果我们读出来了这样的状况，就直接告诉自己肯定我错了。我觉得保有这种保守的单纯的信靠是很重要的。这是
单位啊，就是三十老七，三十老八。
所以这种事实性的是 可以反而好梳理，对不对？就查一查就可以。好，我们继续说哈。那这个前提是要立定在这儿，圣经是神的话，绝不可能错。凡与圣经明显违背的都是错的，只要与圣经明显违背的都是错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知道自己有可能错的时候，我们用哪些东西来校正我们有可能发生的错误呢？那微品信条是这样说的，论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考察几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呢？古代的大公会议。他说古代的大公会议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他说的这个古代的大公会议，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大公会议产生的经典的信经信条。就信经信条可以帮助我们来校正我们自己。比如说使徒信经，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对不对？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跟使徒信经的明显的结论相违背，我们也可以告诉自己怎么样？我们错了，使徒信经没错，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呢，叫做古代作者的意见。除了大公会议，第二个权威叫做古代作者的意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历代那些的上帝使用的神学家、教父们他们的解经的亮光。对，他们，我们就谦卑的说，至少我们不说他完全，至少比我们要错的少一点。那这是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呢？第三个其实是叫做叫做健全常识，或者说叫做这个基本的一些上帝赐的普遍智慧啊，普遍智慧。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悟性和理性，而不仅仅是好像觉得它奥秘到一个地步不能去思想，而是要善用我们的悟性和理性，普遍的这个常识和智慧去判断一下它。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信耶稣是不可以去医院，只能在家祷告，那我认为这个结论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违背了什么？
健全常识。
当然它也违背圣经哈。但是至少从健全常识上你就可以能够发现它有点问题，对不对？当然它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可能是有些问题的，对。那最终呢，就是考察在我们里头的什么？圣灵。圣灵是最终的判断的依据。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好，这一章呢，我们主要是来解决我们读经当中可能遇到的拦路虎，然后我们小心这些拦路虎，三个拦路虎，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错，让我们谦卑，依靠主，依靠这个相信圣经的权威，也考察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然后用这些微敏信条告诉我们的几个权威来帮助我们查验一下。感谢主。好，这一课我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